次，一次就一直聊都不上来。
待会有没有要提问的？可以，我们两边都有义工人员，他们有拿提问单的，可以先拿提问单填写。
只要拔起来。
哦，真的也给我。
没有，这两张。
哦，真的。阿弥陀佛，现在短短的一点时间，广告时间啊，我们下半年度的人文讲座已经也都排出来了。9月25号是谈佛法与管理，那主讲人是陈静甫教授。10月23号的主题是应顺导师的止观思想特色及中锋，主讲人是吕胜强老师。11月27号，佛门与国门，那主讲人是寂如法师。那这次比较特别的是，在12月25号，我们这个人文讲座是全天的，是主题是龙树思想研讨会。所以这个部分来说的话，我们这两张广告在我们的下面都有贴，然后在我们的网络上也有公告。那大家可以就是提早安排。我们下半年度9月到12月的课程也都排出来了哈。那初级班是《杂阿含经论汇编》，由开仁法师主讲。是每周的周四7点到9点，那中级班的部分是周五，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那主讲的法师是长慈法师。那礼拜六的高级班的是还是后观法师主讲哈，《十住毗婆沙论》。那我们。原来的礼拜五也有一个全天的，也就是说从9月2号到11月25号，每周的周五从早上9点到4点。那这一次的主题是人间佛教，那讲师是弘印长老、开仁法师、传妙法师、圆坡法师、圆信法师、圆泉法师、圆悟法师、冠藏法师、如阳法师，课程都排得非常的好，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把时间都空出来，提早做安排。9月到12月，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下面的双向交流，有没有写好提问单的？
好，现在我们开始这个，我们每一场的人文讲座哈。接下来30分钟都是双向交流啊，就是讨论，也可以举手直接发问啊。有单子的送上来，我们先回答纸条的这个提问的人啊。现在有纸条提问的，我们请陈博士先回答哈。
好 ，OK， 谢谢。刚才看到有第一张字条说，佛教在人间的长久传承啊，有赖出家众的承担，令人感佩哈。可是，在今天台湾的民主社会下，有看到庙天的团体哈，利用宗教从事政治选举，令人担忧。佛教应秉持着关心政治而不从政的态度，才能立于长久不败之地，这样子哈。我不太了解这个庙天的团体哈，到底介入到什么程度了？好像是2015、16， 选举 有一个新的政党嘛，那后来得票好像普通了哈，没有，所以我刚刚讲说主党虽然是自由的哈，在台湾要组一个党可能是比那个成立一个什么基金会什么社团还更方便，可是政党哈一定是要有选票，你能得到多少票，这个是才有意义啦，否则就是成立社团就好了嘛。嗯，所以经过了检验，马上就淘汰哈。就是我想在民主政治的这种选举，其实还是蛮厉害的哦，也可以说蛮无情的啦，蛮无情的。哪怕你有什么高远的理想理念啊，可是经过了选票的考验，要通得过这一关。嗯，那以这个一些政治的就宗教介入政治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哈，我对于那个什么正觉啊，就是说一直都在反对达赖的那个萧平史的、那个。
萧平史他的单位叫什么名称？啊？
正觉佛教的什么什么会？哦，对，我在大直啊，有一个很好吃的法美园自助餐，素食自助餐，那里面的善书流通来对哦，那不是拢看到萧平史的啦，足厉害吼、哦，啊，足好引的，引足济。然后我在天母的什么中医诊所，有时候要去这个什么针灸一下的时候排队，哎，又有萧平史的东西嘛，拢底下吼，啊，可是。那种论述的方式，影响到底有多大啊？总我觉得不好，就是说他讲的明明是政治的意义，而可是呢，他还是用宗教啊，他认为他还是纯正的、正觉的啊，这样的。哎啊，把西藏佛教窄化或者扭曲为，都是那样啊，都是那个什么，双身法啦或什么什么的啊。就断章取义的去夸大，而且也把达赖等同于这个哈，因为大家知道西藏佛教也有好几派嘛，那等等，所以他明明背后是其实是有反达赖的哈，就是对于达赖的所代表的那个路线的一个压抑哈，那所以表现出来的方式，我就比较不以为然的哈。我也曾经在前两年呢，不晓得是选举前还是什么时候。报纸半版的广告还有一些重要的那种都是很花钱的东西，怎么会一个社团有那么有钱在报纸啦，在那么样的登广告，那可能背后还是有别的力量。对于达赖的东西其实还蛮自由的嘛，我们台湾也没有人去强迫你信达赖啊，他要能够说服，那还是要拿出真功夫嘛。我举一个例子啦，就是达赖他在论述政治的时候，我还是觉得有他高明的地方，因为北京要找他对话，他要跟北京对话，北京开出来的条件之一就是你要同意，你要承诺同意啦哈，西藏要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样子，这样我还要跟你对话了哈。当然，这个当然不是只有对他，他也对别的国家说，你要跟我们定交什么，你要承认这个台湾是中国的这样。那当然了，加拿大或者什么一些先进的国家，他也会打混的，就是他并不是用 recognize 用承认，他是用 take note 我注意到了，或者是说我认知到了，或者是用这种方式然后来跟北京打交道。可是达赖他直接回答，他说这个台湾。的人民决定要怎么做，这不是我能替他们决定的，而且他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真正独立的，他这个说佛法了，这个 dependent 跟 independent， 其实那个 dependent 就是互相依赖嘛， independent 独立的意思就是不互相依赖嘛，那么达赖是说任何国家跟国家之间都是互相依赖的啦，没有那个独立的啦。所以这句话是不是用来在讲给台湾听啊？我不知道啦。 反正他也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我觉得有他的高明的地方，所以我觉得不必担心说妙天或者谁哈有怎么介入。如果他不是代表我们比方说中佛会啦或者台湾的一个民主方式组成的并不能说他代表佛教嘛哈，那只代表他们那个团体，那还好啦。另外一个问题是说目前的大乘佛教在中国大陆的推展有没有什么具体的障碍，这可能要看那个侯坤宏这本《浩劫与重生》哦，因为他既然说有重生嘛，在中国大陆确实啦也有，因为改革开放之后有一些成绩啦，有一些学者有一些研究的成绩，那跟台湾交流也还蛮密切的，可是他毕竟有他的限制或者是障碍哈，就是自由的部分 freedom， 就像说连香港书店的那个都会被失踪哈，或者是我们所熟知的余英时哈，余英时算是很中庸的一个学者，我们中研院的院士了，余英时，可是他有一个很坚持，就是中国如果不民主的话，他永远不去，不会踏进一步啊！这是他的坚持。那所以余英时的东西，他的书不能在中国流通。所以习近平上来之后连余英时的东西也不能流通，那这个就差太多了。所以说他虽然说在一些其他地方有进步可是在思想在自由这一部分还是紧缩的我想这个如果从这个地方看，你大乘佛教思想可能也会碰到这个问题啦，你还是有一些条条框框嘛。所以我想这里面就是说我们在谈政教关系的时候有一些学者研究会画出一些模式，就是说你如果是一个专制独裁的情况下是顺应的或者是反抗的这已经有两种模式了嘛。然后你是在民主法治的国家你是顺应的或者是反抗的等等民主法治之下不一定都顺应有时候他你信仰的是比较激烈的左派的或怎样，你还是需要抗争的这样子所以他的政教关系大概最简单的方式就有四种模式對所以再退一步讲，就是说佛教既然是这个国家社会的一部分，那你不能老是等着说你民主了我就怎样，你独裁我就怎样能不能进一步说我们有助于你的民主我们就是这个国家社会的进步民主化，我们佛教也有一份贡献，能不能做到这样呢？我觉得以前的太虚法师在想的时候有这样他并没有说都坐在那边等所以他曾经谈到组织一个佛教政党所以问政而不干治，大概都有这样的意思，要比较积极的把那个时候可能有七八十万的僧尼要组织起来嘛，有这样的用意比较积极啦我们一般在定义那个 democracy 那个民主政治也是这个意思嘛。如果说我们这个社会有一些区块是绝缘体，那这个不是正常的。就是你即使是宗教，你也是这个社会的一部分，有机的会进出的。那这样的话呢，所以我们作为宗教徒或者宗教界，也要学习什么？也要学习民主法治，也要学习国际常识。要知道一些历史，那这样的话，在做一些至少投票吧，的时候呢，会比较有根据或者比较合乎这个佛教的因缘而不是一些断裂的一种决定这样子。先这样子吧，我如果有可以容许举一个例子还包括以前台南有一个维曼什么学会那已经十几二十年前了，也曾经办研讨会或者演讲，我曾经下去报告， 那因为台南南部的人很多人也说台语嘛，我去那我也说台语，我说有一半以上的用台语发表那个 paper， 结果呢被我们的一个大居士把我训了一顿，那当场说这个想不到这个佛教的团体的活动呢，陈医生把政治带入我们的佛教团体，这样我说哦，这样说台语就那么严重了。这个就是说我觉得蛮脱节的啊，就是说其实我们对于这种语言的用法，你如果对于这个社会已经讨论到什么程度了啊，因为如果就台澎金马来讲，这个 majority 还是所谓的台语的族群嘛，那所以这部分应该要容许或者是要容忍的哈，没太敏感的，并没有理所当然的一定要用哪一个语言，除非你有一个一直在讲原住民的话，大家都听不懂，失去了沟通的可能，那你的北共可是其实在台南在那样的场合讲台语应该是很普通的事情，那可见我们那个佛教的大居士自己是蛮脱节的，这样就不好了，就是说可能不读历史，不知道我们台湾的煎熬是怎么过来的。
我今天听一听曾博士这个演讲，会帮助我有一个演讲，帮助我什么呢？我7月28号答应中国佛教会，他有一个佛教青年委员会办亚洲佛教论坛，是吗？亚洲佛教青年论坛，7月28了，那个秘书长修一法师就一直抓到我了，我要去做专题演讲，他们来台湾正式活动有4天的活动，有1天半的那个交流讨论，只有找我做专题演讲了，我的文章还要翻成英文，我讲的时候还要当场有教授帮我翻英文，听说代表团最多的是大陆的代表团，可能明玉法师你会参加吧？应该要去参加了，你们要去啊？协办单位啊，协办单位。我这几天才稍微写个讲稿写好了，他们去翻英文。我今天听你的这个演讲起码对大陆那一团来的要怎么讲话这个还可以。我听说那个这一团来的，当然马来西亚、新加坡什么这个啊，这个他有好多国家来的了，这大陆的团是比较大的一团，阿弥陀佛，可见大陆重视这个会吧，叫做亚洲佛教青年论坛，那是什么？啊？论坛，在一起的，在一起的，让我伤脑筋，白头发多了几个。我印象中的大陆佛教，还是相当政教结合呢，我觉得他们政教结合呢，都是宗教级在领导比较多呢，宗教级在领导。我到福建有一个佛丘的，叫做什么法师普华法师，他总会找我演讲，他都要先跟那个宗教局打招呼，宗教局也派人来，我也知道，我们都跟宗教局的人一起吃饭，然后晚上才请我演讲，他也坐在那边，所以我都很小心。对台湾的佛教，或者台湾的宗教，台湾宗教界很自由，现在政府在考虑那个内政部提出那个宗教什么宗教法，政府的管理重点，也是都在管那些财产问题的，几乎是看重财产问题的管理了，这些不动产财还是什么动产，这些怎么移转，怎么管理的，好， 比较政府比较放在那里在管，哎，那么如果说佛教自己要怎么整顿呢？啊，比如说出家人要怎么，出家人的戒律问题、制度问题，啊，什么样的人才能当住持？当住持的资格要怎么样？啊，出家多久才可以当住持？啊，或者出家多久才可以？有什么资格才可能当佛学院老师？啊，或者当院长？啊，这一些，哎。中国大陆这方面反而有一套制度。我看过大陆的宗教法规，他们叫做汉传佛教的法规，汉传佛教的宗教法规，藏传归藏传哦，哎，大陆的宗教法规啊分得很细哦，回教的是回教的，基督教是基督教的，藏传是藏传，啊，汉传是汉传，它不是只有一个法规管理所有的宗教啊，它是各个。连佛教都还分汉传、藏传这样来管理呢，南传不大一样呢。大陆在这方面倒蛮细腻的，哎，蛮细腻的。他有些地方会放手，有些地方不放手，哎。那我最近看那个北京哈，北京那个协成法师当了理事长哈，他们就发出公函啊，要求那些大陆那个比较大的那个那大寺院观光客比较多的哈。尽量不要收门票了，或者门票不要太贵了啊，卖香啊不要太标价钱了啊，不要强迫人家什么卖香啊，好像有这种，北京的佛教会有这样的行政命令，要求全国的寺庙要注意这种问题，你们有注意到吗？你们注意的这样，就是最近一两个月的事情，哎，北京佛教会发出来的，发给全国各那个各寺庙，还得协成法师当理事长之后，哎，渐渐有点做点事的感觉哦。
就是今天的中国大陆的佛教的样貌哈，从我刚才报告，当然不是全貌了哈，那只是特别是着重于初期的那些蛛丝马迹，但是呢，可以推论就是说，它一方面是中共政府的政策之外，佛教界自己要怎样，哦，其实也有一定的影响了。像刚刚讲说虚云啊或者巨赞啊，其实他们还是利用他们在那个体系里面的人际关系有发挥一些作用，哦，所以才会像虚云说他1959要去世之前他也这样感叹嘛，就是是拼命争来的这一领生衣啊，要给让请那个出家那个衣这样，所以总之这个自己要尽什么样的分位，这个还是说不能够一切都推给政府政治了，这是一个说法。当然另外我们研究历史也有这个心得，有人会把它比喻成金庸的小说，说好人也有那个坏的部分，或者坏人也有那个好的部分，那共可能行不通统，但是我们如果进入那个历史的没落里面，你会发现说哦，蛮复杂的，你不能把它简化成为什么那一段时期是政府压迫佛教，或者是政府帮助佛教，这些都很简化，所以我刚才也说，其实有共生的那一面，那也有压迫的那一面，那所以这样的启示就告诉我们说，思考很难简，很不应该简化了，都没有办法达到真相嘛。真相常常不是那么简化的。那我刚才也收到一个提问啊，说佛教界对出家人从事党政职务的态度如何？例如悟明长老曾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其实星云也有吧，哈。明光法师他那个国大代表啊，可是韩国的僧侣上街游行，斯里兰卡的僧侣组织啦，第三势力啊来反对，担任反对党。那另外还有西藏，像流亡政府里面的官员啦、国会议长啦，大部分还是出家人的。这个呢，这个就是世界佛教的大会啊，世界佛教的大会怎么看待这个？所以刚才描述这些呢，其实还是回到他那个国家的因缘， 如果像不只是韩国啦，包括越南哦，他们的佛教，涉入那个政治的程度那么深哦，韩国也是一样哦，那个都非常的厉害哦。那也有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哦，就是说为什么在那个地方的宗教是那样表现？是宗教本身的意义教义吗？比方说像在台湾的话，就是长老教会。长老教会的教义的本身就比较主张说，不对的都爱讲啦。我台大政治所有一个硕士论文是讲这个，就是说你不能够你如果在一个不公不义的情况下闭嘴不讲，那这个有亏职守，就是上帝不会是鼓励你这样做的哈。当然这个是说从教义面，另外也是从历史因缘的话呢，那么像长老教会因为在很早的时候就在台湾生根发展哦，是在那个国民党来台湾之前，长老教会就已经在台湾生根发展了。所以呢，你那个后来来的这个政权如果干预太多，比方说你教会里面不可以有台语的罗马字的拼音的圣经哦，要让没收起来哦，啊，这样东西就会触怒了那个长老教会的系统嘛。所以在戒严时期比较采取对立的，那大概是长老教会是其中一个，其他的大概就是像什么一贯道啦，因为被取缔嘛，他也没有主动去惹政府啊，可是政府就取缔了，然后理由就是你们的集会就是公寓里面呢，然后那个公寓的门口哦，通通脱鞋子，男男女女的鞋子关门在里面，一定会做坏事啊，这类的啊，反正有一些理由都是奇奇怪怪的啦啊，那这里面有一点像中共在对付法轮功啊，就他不一定有对政治有什么特别意见，可是因为你有组织，那个比较独裁的党啊，就是不容许有这样的组织的东西嘛，要不是法轮功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个集体上访，忽然间这个万人突然间出现在那是中南海吗？阿公解散天安门，然后解散就解散了，哦，很厉害，就怕人这样，一两万人在卫队来，然后又没去了，所以他会取缔嘛，然后就结下梁子啦，这个法轮功一天到晚就在抗议啦，所以这里面就是历史因缘，就变成说这个好像没有一定的规则公式可循。当然原则上如果要讲佛教的话，它的价值还是比较出世的，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嘛。他不太相信这个透过世间的政治啊，或者是政府啊，就可以成为一个圆满的社会或者世界啊。这个就是我当时写这个《政权替换与佛教法师调适的结论》里面所讲的，就是佛教毕竟是佛教啊，必然有出世的特性。不太相信这个世间的什么主义、什么制度，可以根本解决人生苦难的问题了。否则的话，释迦牟尼就不必出家了啊，他就是去继承王位就好了嘛。所以我想宗教还是有它的一个特性啊。那么，所以我们大概不必说因为韩国如何啊，或者因为西藏如何，所以我们是不是也如何，我想这个应该没有一个必然性这样子。好，应该这样。
好，有几所的啊，几所的一个啊，这好，给他麦克风给他一下，你简短一点发言哈，因为我们5点就要准时下课啊。你讲嘿，
可以，我声音可以听得到吗？哈，今天的主讲者陈教授啊，我觉得你很勇敢。大家听得到？听得到了。
喂，
录音要录。
我觉得您非常的勇敢啊，讲那么敏感的问题，因为人性是很难测的，所以在这个敏感的问题当下，谈到这么深入的 这些的法师啊，我想这些法师都往生了。我个人觉得，明真法师啊，他支持新政权， 还有新生活，甚至等于是支持了毛泽东，也就是支持了马列主义。那他在那样子的时空里面，我想他非这样做不可。那虚云法师呢，他1949年他到了香港，甚至弟子要劝留他，可是他没有留下来，他甚至可以辗转来到台湾，可是他决定还是要回到内地，然后去领导那些僧侣同甘共苦。那另外道安法师在台湾，他是非常救国救民的啊，就等于非常支持台湾。应顺导师呢，他是随什么，那叫随顺因缘啊。所以我想这四个，我从佛教的观点来看他们，我觉得他们都非常的伟大，因为他们做到了一件事情，就是上报四重恩。这个四重恩里面就是国家恩，不管他在哪个地方，这只是一个时空的问题，他就要跟着那个国家走，所以他必须要去支持。我觉得他们是非常好的佛弟子，甚至我知道我自己本身是运动员啊，运动员。据我所知道，很多的中国大陆的选手，他们为了逃避在中国大陆受到束缚，他们甚至就借着逃机跳机就走了。像胡娜选手就是如此，还有中共非常有名的体操王子，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就知道那个地方不好。可是生活在那样子的环境的佛教徒，他们能够这样子下去，真的是很不简单。那您今天谈到这个问题啊，我想真的很敬佩。我自己个人，我的父母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他们是在民国38年。那来的时候呢，后来陆续了解了我的祖父母，我的外公，他们都死掉了。
现在请你讲你的重点。
我的重点就是说，时空里面啊，我们后生晚辈对于历史的批判要更谨慎，就是谨言慎行会更好一点。另外就是更客观，还有厚道一点，或者说来就是。希望能够保持我们佛教你们的中道跟空跟离相跟无我的精神，这样的话让我们的佛法才能够发扬光大。就像佛42章经说的，无着得道啊，就是游牧在水，循流而行，不触两岸，不为人取，不为鬼神所遮，不为回流所住，亦不腐败，无保此木，决定入海。我想佛教徒真的是很难，很困难碰到这种在不同的时空里面要生存所产生的问题。
好，
谢
谢谢谢谢谢谢谢哈、哦，哎，讲得很好，讲得很好。那、啊、其他人还有什么问题？换别人，换别人，换其他的。好，好了，还那个蓝总，哎。好，快点，快点。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很简单的请，师父跟这个教授，看可不可以给我开示一下。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或者从历史的角度看，1949前跟后，这个是不是属于我们的佛教改革？那按照宗教改革，西方的宗教改革，他们是从1517到1648。他是整个是对抗罗马的那个教廷，那我们的佛教是没有教廷的，那这个可不可以用佛教的改革，佛教的宗教改革来把它定位？谢谢。
好，你谈太极堂师的就好吧。
这个当然很难这样比了哈，因为它不是从像西方的这个宗教的那种反省啦、啊，然后对于原来的这个被称为黑暗时代，其实不一定是黑暗的那个中世纪，然后要不要变成近代的这个新教啊，这个 Protestant 的那种，其实还都是从佛教从他们宗教内部的思维啦，然后运动起来的。那可是以中国跟台湾的状况呢，这些不是并虽然有一些迹象，比方说民国时代有一些社会主义的思想也影响到佛教、哦、社会主义不会只有共产党才有社会主义的、哦、其他的部门其他的阶层也会有这一部分的讨论嘛，它本来就是一个选项嘛、哎、可是并没有说有一个自发的一个佛教的力量是要走什么佛教社会主义、哦、这个好像我们看研究中南半岛的 斯里兰卡他们其实是有的哦，或者泰国他们是有研究佛教社会主义的那些书啦，在中国好像这一方面还比较少哦，只有像这个谭嗣同啦，从这个清末民初以来的一些思想家有去谈重新解释一些佛教，但也不是社会主义。所以说四九年这个变局主要还是政治的变局啦，佛教只是被动去因应，因为这个变动太广太深了，所以佛教本身呢也就产生了刚才报告的这些内容。虽然说民国时期有讨论到佛教要不要改革寺庙财产啊，僧尼是不是太多要把它减少裁汰淘汰，太虚就曾经这样讲啊，可是在民国的政府是不太可能管那么多的。那是不是换了一个全新的共产党政府比较方便呢？有人这样子寄望，可是这也没有成为说哦，所以我们佛教就来支持共产党吧，哦，就来推翻国民党吧，也没有这样啊。所以佛教基本上还是比较被动的顺应这个时局在走而已啦。那只是说顺应的好不好，来台湾的齁比较幸运，顺应的比较好，留在那边的比较艰苦啦，这个苦难就比较多，或者影响会比较小，能够保存这一领大衣已经不容易了这样子。
这样可以吗？可以哦，阿弥陀佛。好，差不多了，好，没有多少时间了，来换你、换你没关系，给你。
法轮功在起来的时候，我就在美国，这个李洪志当初的时候，我很快讲一下哈。李洪志当初是他只是教那个气功的，然后后来完了以后，他为什么变成法轮功？然后完了以后，他又说他的生日跟释迦牟尼佛的生日是一样的，啊，这其中就有蹊跷了，啊，所以这法轮功为什么人老？在美国的时候，仁俊法师是我师父，然后那个圣严法师也是我亲近，我在纽约的时候，仁俊长老，然后他就在《世界日报》上写了一篇，然后劝李洪志叫他归来吧，不要再搞这个什么法轮功，希望他来好好把佛教研究一下。OK， 然后当然当年的时候，那种新禅，那个叫什么名字？有没有新禅宗在台湾有一个那个也是一样，可是师父都没有打死他们。啊，当初的时候不是台湾有个什么新禅，那个有一个那个什么李元宗那个也是一样，对，我们那时候在那个法鼓，就是那个圣严法师的道场在纽约，然后召集我们这些佛教徒，他只是讲他的行为怎么样不对，可是这些长老都没有把他们打死。还有法轮功也是这样子，人老跟他写了一篇文章，写了很长一篇文章，然后请他那个，可是完了以后他还是做他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我那时候在 AT&T 上班的时候，甚至这些佛教这些所谓法轮功的都中午还在我们店练功哦，你看他那个影响力有多大。哦，我就解释一下，
那你现在要讲的重点，你讲你的重点。
我的意思就是说刚刚讲了那么多的东西，这法轮功有些时候大家不了解为什么还这样，它是有政治的目的在后头的。然后我现在讲说的政治跟佛教挂钩不挂钩，我觉得这个东西我没有意见，你们怎么谈没有，可是不要把政治的东西跟佛教牵在一起，然后砍脱了，这是我的意思。
好，
就这样，
谢谢。我们要想起印顺导师在那个佛法概论啊，佛法概论这算很早就写出来的，然后也写到那个有写到那个政治的那一段哦，佛法概论有一章，哪一章哪一节我想不起来，但那个话是怎么讲啊？导师说，佛教不是狭隘的国族主义者，他有这样一句话，佛教不是狭隘的国族主义者，德是公义故为底的第二啊。然后他也对公不如法的那个国王，甚至可以推翻掉。导师提佛法概论，还有那种话呢，还有那种话，那个意思说不如法的政权、残暴的政权可以推翻掉，把它换掉。导师有引经什么啊？祭典的啊，那表示一种关心的啊。那么这个说来话长了哈，这个题目太大了哦。刚刚我跟陈博士讲啊，陈博士，你的博士论文是写胡适思想的嘛，对不对？ 我记得他的博士论文还要送给我，我来给他看一下，看一下，我要做大本呢，啊。我是虔诚博士公，因为他参加台湾教授协会，里面还他里面还大将之一，你知道吗？盘血给你透露你的身份，哎，现在回来做佛教的，因为他年纪越来越大了。就是佛教这个区块，从印度在中国历代或者各国这些政教关系的这一种东西怎么样？这种区块。啊，做点研究，写一点这种文章，写一点，把它写一写，整理出一本书出来也很好啊。如何？啊，阿弥陀佛，今天就说到这里。时间的关系了啊、哦，今天来的人虽然我们的人文讲座今天可能，这一边还不错，出席率也不错啊。这一边本来是这一边人多啊，这边人哦都是这个样子嘛啊、哦，哎，但是哎，听一听怎么样啊？很棒吗？很棒，在鼓掌。哎哎哎哎哎！陈教授、陈博士，学在四十年了哈。我们做师傅的角色哈，蓝色的朋友也有，绿色的朋友也有，红色的朋友也有，通通有。像中国大陆也常常邀请我啊。那么七月份我要参加这一场的演讲。来的代表团就是什么大陆的最多一团呢，所以我顶把的情况我告诉公维哪里的恰当一点呢，哎，阿弥陀佛的。好，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我们谢谢陈博士啊，谢谢。